今天是九月的第二个礼拜。这个第二个礼拜，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磐石教会的历史中，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八年前的九月的第二个礼拜，我们奉神的名开始出来执堂第一场的聚会，三个九，九月九号九点钟，在 HCBC 这个被神的恩膏所充满的教会，这个对上帝的执堂有特别感动的一个教会，接待了，无偿的接待了我们。我们在那里受到了上帝的祝福。今天的早晨，我被邀请到 ACC 去主日讲道。我相信这个日子似乎也是上帝定的，或许没有人再多的思想说八年前是怎么回事，但是神就让他们的长老和牧师就选定了这个日子。今天我去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开始执堂的这样一个教会，一个从天上赐下来异象的这个一个教会，并不因为会一个牧师宗族的离开而停止，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说，神说他开的门是什么？是没有人能什么关的。我牧师走了，下个月底就离开了，但是神他在这个八年前所赐下的这样的异象，职场的异象，为了奥斯汀这个西北能够打上有一片耶稣的旗帜的那个异象，是不会因为一个牧师会因为弟兄姐妹的离开而终止的。我今天跟那边的弟兄姐妹和牧者同工来分享，八年前我们手持了蜡烛，一个个被点燃，我们奉神的名出去叫西北去执堂。我曾经说，神啊，你让我们心里明白，这群在座的弟兄姐妹， ACC 的母会是我们未来的教会的翅膀下的风，我们就像一个小鹰一样被腾飞了，我们能做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蛮多的帮助，圣灵其实我们翅膀下的风，但是 ACC 他们也是，我今天也告诉他们说，我们磐石教会在这个转折中其实也面对蛮多的困难和难，巴不得你们仍然成为我们磐石教会翅膀下的风，求神帮助我们呀。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同样敬拜那一位神。今天我们的话题仍然在耶稣的登山宝训上。我们常常会犯一个错误，即使传道人也往往不加注意，我们很容易把耶稣的登山宝训当作一个道德的伦理的教训，结果我们讲了一大堆如何做人做事，好像耶稣只是一位道德的尊师，好像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只要多做好事做好人，却忘了我们若不在上帝的国里，不首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靠着我们的老我再努力也是活不出耶稣的模样的。有本书这样记载着，这是宋尚杰的这个传记。他说宋尚杰讲道的时候有时候会穿着西装革履上来，你看他那一表人才的样子，一个从美国来的博士生，当然所有的荣华都在他的身上。这个时候他把西装脱开了，一脱开你看了吓一跳，他怎么穿这个布衣长衫，里面什么东西啊？上面骄傲、妒忌、奸淫、苦毒、仇恨，什么都有。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这样一位外表这么光鲜亮丽的人，怎么脱出了里面什么这么多的布条在里面呢？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西装革履，我们金玉其外，但却是败絮其中。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这个时候你看到宋尚杰做什么？又脱了一件衣服，脱了，哇，里面非常好的一个白衬衫在里面，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洗净我们以后，我们就能够白如什么雪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不是羞羞答答做一个什么的好人，做一个什么好事，那是真实的把我们的生命来献给主，跟随主，我们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要记得耶稣不是一位道德的老师，而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今天借着耶稣登山宝训的教训，首先不是讲说我们自己努力做一个品格高尚道德自律的好人，而是要让耶稣基督的救恩活化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样的时候我们才在耶稣里做出的心事，这样的人，人家看我们身上的好行为，就会把荣耀什么归给神。多少的时候我们做好事只是把人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一个心说告诉你我没有那么好，是耶稣活在我的里面，好像保罗说的，在我活在里面不是在我，乃是谁啊？基督。 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去读登山宝训，你可以读通登山宝训。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们不要论断，这是耶稣的话。耶稣的话语的对象是他的门徒和他的追随者。我在想，在耶稣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不是一个论断人的人。就好像耶稣问那些曾经要借着摩西的律法将一个行淫的女人用石头砸死的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用石头来砸。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借着对别人的否定来肯定自己。这种从亚当来的这种品行，我们很熟悉亚当。上帝告诉亚当，跟亚当立约，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那一棵上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就是死。亚当吃了，所以神因为跟亚当立约，就来到亚当的面前，你为什么今天害怕我？你过去在我的面前就是赤诚之子，你在我面前赤身露体，你一点都没有觉得有难为情，今天为你的罪开始难为情了，你开始来遮羞了。你这种羞耻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你这种犯罪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莫非你吃了我不要你吃的树上的善恶果吗？你知道这时候亚当在做什么？亚当就说，是的，上帝啊，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吃的。但是我们这样的躲避哪里能够逃过耶稣的眼睛呢？当神的大光临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放下了手中的石头走开了。今天面对不要论断人的话题，盼望大家在圣灵的光照下，首先认定我们自己就是一个论断人的人，首先认定耶稣的话就是对我这个人说的，这样我们被上帝的灵会光照，这样我们才会为自己痛心，这样我们才会让耶稣的话活化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耶稣当年对他的门徒和追随者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兄弟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对你的兄弟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今天这一堂信息我会讲两点。第一点是说什么是论断，我们为什么喜欢论断。第二点是说我们怎么来远离喜欢论断别人的试探。什么是论断，我们为什么喜欢论断。我们先来想一想自己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论断人的试探。当我们开始敬虔操练 OK， 今年我们是敬虔操练，还有什么做光做眼，对吧？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啊。当我们敬虔操练有所进步的时候，我们有时会不会斜眼看人，觉得那个人信心不足，真理不熟，侍奉不利呢？当有人大不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带着一个挑剔的眼光，心里在嘀咕说，这个人算什么？结果经过我们里面的一番仔细的观察和评估以后，那个人立刻就变成了一个属灵的猪奴，一无是处。多少的时候就是这样。记得差不多10年前有一次一个大型的聚会，那天的早晨我会讲第一场的道。我在这个道中，我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要想说我今天在于人的难处中，神似乎管教了我。我那时候就想到了雅各。大家知道雅各是很诡诈的，幽默的上帝为了治雅各的诡诈，叫了一个比雅各更加诡诈的谁啊？拉班去修理他。我要在讲道中讲到雅各，我讲到拉班那个人。这个时候圣灵突然光照，你只要承认自己是雅各就可以了，为什么你要说别人是拉班呢？哎，那天的我就在上台之前啊， 早晨的时候还没去讲道的时候，我真的就在上帝面前来悔改。那天神在我肉身上开始有管教。我好多年前这个大腿上有一个结子，正好就好了，好像只是有一个疤而已，想不到这个结子好像旧病复发，就在那一天的晚上开始发起来，结果全身有反应，开始发烧。那一天的早晨我做了悔改，神的恩典仍然庇护我。我知道如果那一天我若不悔改，我真的是灵里面没有办法站起来在这么多人面前来讲说什么。我回到了洛杉矶以后，快到急诊室，那天晚上进到急诊室去挂了急诊，做了一个手术，所以在我的肉身上有个永远的疤。神其实借着这个疤，其实一直在提醒我小心不要去论断人。今天不是说上帝常常会有一些让你，那我们的传道人做得体无完肤了，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神真的多取的也要多要，你为神来做，神常常真的对他的仆人有时会严加的管理。圣经这么说，你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耶稣知道我们里面常有论断人的诡诈和败坏，就警告我们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不要论断人，那耶稣的门徒是不是要成为一个没有属灵分辨力的人呢？难道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就不对任何的人的事物表示我们的看法吗？难道我们对社会的不公、为人的不义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抱着不置可否的态度吗？不是的。耶稣在不要论断人的告诫之后，就做了这样的判断，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会践踏了珍珠掉过头来咬你们。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负面的判断，耶稣甚至暗示某些人整个的灵性就像猪狗一般。紧接着在登山宝训的7:15，耶稣还鼓励他们的门徒必须有属灵的分辨能力，要门徒们能分辨假先知和假教师，说那些假先知和假教师善于伪装，要门徒看他们在羊皮下面却是残暴的狼，要从他们的生命果子结出来的果子来判断他们。耶稣怎么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你们要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有的这一些，耶稣就要我们有属灵的分辨力。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加拉太书中，我们也看到保罗在咒诅一些人，因为他们所传的福音与他的不一样。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属灵判断，他说我好稀奇啊，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那个借着耶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了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啊，不过是有人在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里面都是判断。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判断。所以神从来没有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无知者，乃是让我们真实的有进入一个判断。约翰，耶稣的门徒讲得更清楚，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很多人觉得圣灵跟他说话，做异梦，有异象，或者等等，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分辨的东西？我可以告诉，在教会中这么多年，至少有一个最起码的，今天所谓的那个灵里面带出来的东西是跟圣经所不符的，这个灵一定是有毛病的。那么耶稣在这里，你们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论断是指挑剔、尖锐而不公正的批评、定罪和审判。论断和判断只差一个字，这两者最重要的分辨的区别是指说话人的心理的态度。 一个论断人的人，他说话的时候所关心的并不是造就他所说的对象，他只是想借着对别人的论断，或想抬高自己，或想贬低对方。我看到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很有趣。有一个拉比，那一天他悠闲地骑着驴子往回家的路上走，他的整个的脸盆上充满着流露着幸福的光芒，因为白天他整一天都沉浸在研究陀拉，就是摩西五经里面从内心满溢出来的那种喜悦，快乐无比。这个时候只见从河的对岸有一个人走了过来，走近一看，那个人怎么奇丑无比啊。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景象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心里在嘀咕啊，哎，就怎么说这么丑啊，想不到他大概那个时候已经忘乎所以了，把心里想的就抖出来了。哇呀，你这个人怎么丑的这个样子啊，你们那个小汤里面是不是都是这样丑的人啊？本来是心里嘀咕的，突然把他嘴里可吐出来了。耶稣也不是什么有毒的，不是我们的嘴啊，不是吃进去的，而是什么里面出来的。这样一说，你知道那个很丑的人也惊了一跳，因为很丑的人首先看到一个拉比过来是非常尊重拉比的，拉比你好，他一看抬头一看是这么丑，他就把心里的嘀咕就讲出来了。结果那个很丑的人也愣了一下，就回答说，那我也不知道，或许就麻烦你去跟造我的那一位大师说吧，你去问他，他怎么把我造成了如此难看的一个器皿。拉比这一听便知道自己犯罪了，马上从驴背上滚下来，俯伏趴在那个人的面前，连连道歉，对不起，请你赦免我。我看了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才中间多少都会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那我们为什么都喜欢论断呢？而论断的根子到底在哪里呢？盼望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一同来到圣灵的光照下，来思想自己好论断好批评的一些的原因。批评论断是因为有里面的质疑，这种质疑可能是隐藏的。大多数喜欢批评论断的人，他们都是出于热心、爱心和好心，这是真实的。蛮多喜欢批评论断的人，他们都是蛮好的人，蛮热心的人。出于真正出于坏心、恶心的其实并不多，但是当人出于好心，就觉得自己有益。人就是这样，我好心，我里面就有益嘛。一旦别人不按我们的意思做或质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发易怒，有没有这样？这是里面的东西，在主面前的祷告里面的一些领受，我们大家一起可以来领受。批评论断可能是一个自欺，它一个自欺呢，是让人可以远离自省。本来我们常常可以圣灵光照，我们常常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自省自己有什么问题。当别人犯了什么错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思想，神啊，我在这个光景中，我是否也会这样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进入批评论断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自欺在里面，会让人远离自省。当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会高看自己的属灵形象，我们自己觉得至少在这一方面比那个人更胜一筹，因为所以我有权利来讲他。隐藏的，你连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再来看说，人为什么喜欢批评论断？批评论断因为能使人有快慰，因为讲别人的时候很高兴啊，里面的感觉非常的好啊，舒服啊。其实我在想说，这与最终之乐让人能够感到愉悦的是一样的，它里面有毒品和酒精的成分在里面。人就喜欢，常常就喜欢论，几个人凑在一起就可以论断。 OK， 我们再来看批评论断也可能是人心内的妒忌的一个折射，也可能是人对神所设立的职分的秩序的一种不满。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首先看到保罗被人论断为其貌不扬、言语粗俗。那保罗的话真的是很厉害。OK， 想想倒是谁，但是他相貌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借着保罗自己在说，他被人骂的这个样子，他是被神所呼召的特别的一位使徒，但是在很多的眼里，他就是个其貌不扬、话语粗俗的人。我们还看到那位摩西，在神的家里敬忠， 但是他的哥哥大祭司，他的姐姐大先知，他们却里面有很大的妒忌，怎么可能呢？上帝只对我的兄弟说话，不对我们说话吗？ No。 OK， 这里面什么论断？论断批评也可能是一个报复，它是我们对曾经受到别人的指正或伤害的一个发泄。我们有时候被人指正了或者受到伤害了，那我们就什么呢？就用批评论断能够来报复。他就这样，我就要这么讲，他对我这么，我就要这样。 OK， 变成一个发泄点。我们还可以说什么？我在祷告中有个领受，批评论断其实背后是个灵，在其背后常常有黑暗的权势。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被此瑕疵而难以自拔。如果我们没有看清的话，有时候甚至教会中也是会这样，一个批评论断的灵弥漫在里面，每一个都会去讲说一串。所以圣经有这么教导说，你是谁呀？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啊，他里面有一个里面的领受。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当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喜欢批评论断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里面能够有一个自省。我们常常是自觉不自觉的就是那个喜欢批评论断的人，所以我们要自省，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今天是把这些东西放大给大家看，然后大家可以来在圣灵的光照中来看自己，以致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面前能够得到喂养，能够得到帮助，得到引导，得到更新。好，现在我来讲第二个，我们怎么来远离论断批评的试探。我已经说了，我们都是罪人，多少都面对批评论断的试探。我们若要脱离或者说要远离批评论断的试探，只有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祈求他的光照和引领。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我们再一次来读，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是耶稣的教导。我们要清楚为什么要远离批评论断的恶习呢？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神痛恨我们对人的论断。我们还记得约伯的故事中那三位朋友吗？他们认定约伯的苦难是约伯得罪了神，被神惩罚的结果，这样就使得约伯的心声备受煎熬。但是最后上帝却为那个三位朋友说了怎样的话呢？我们来深思哦，神在这样的过程，神在高天之上，你们好像在彼此论断对错，神在看。这个时候神发言了，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的议论我不如我仆人说的事。神在说什么？神在说他三个朋友在讲说上帝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们把我讲的怎么怎么样，还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事。现在你们要娶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祷告，我因悦纳你们，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事。 每一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深思一些问题。好像这三个朋友都比约伯属灵啊，非常的属灵。他们把上帝的属性讲得那么样的好，但是上帝就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仆人说的是。这里面是什么呢？神在说什么？而且说你们得罪了我。这约伯是我所爱的仆人，你们要去献祭，要让约伯为你们祷告。所以我在看上帝啊，我不要做那约伯的朋友啊。最辛苦的其实在约伯记里不是那约伯最苦啊，最苦的是那三位朋友啊，你知道吗？是三位朋友最痛苦啊。约伯得到了上帝所有的祝福，加倍的祝福，这三位朋友却要在神面前生生的来悔改。神为什么要向三位朋友发怒呢？他们不是努力在为神辩解吗？约伯书的作者是否要让人明白一件事情？任何为神辩解的努力，可能都是把自己看得高于神，那可能是里面的一种狂傲。约伯不是在为自己辩解中说了许多抱怨上帝的话吗？我们真的也是知道，约伯真的是抱怨了很多，上帝啊，如果你这样苦难给我，我还不如不生在这个世界上好。你真的是他有很多的，似乎也有很多的质疑在里面。为什么神又一再称约伯是我的仆人呢？这是我的仆人，是我的仆人。讲，说他讲话是诚实的。约伯书的作者是否要人明白，神是不喜欢空乏的，不着边际的，于事无补的属灵道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三位朋友对约伯的批评和论断，对约伯所造成的伤害与那恶者的攻击其实相差无几。他差一点没有死在魔鬼的攻击下，反而被这三个朋友给气倒了。所以俗话说啊，我宁愿有三个敌人，不愿意有一个约伯的朋友。这是我在神学院一个犹太人的老师这么来说的。我觉得约伯的故事中最可怜的真的不是约伯，而是那三位朋友。他们辛辛苦苦的替神辩护，结果却招致神的怒气，说他们是愚妄的，还要他们去献祭，请求约伯为他们代祷，求神赦免。我想我们可以学习圣经中许许多多的前辈圣徒，但千万不要去学做约伯的朋友。我们要管好自己的口，人一旦懂得了一点属灵的道理，但管不好自己的口，我看还是不要懂得属灵的道理为好。当我讲章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是小孩子们玩真刀真枪会不会闯祸啊？很多的小孩突然被一枪，父亲母亲被一枪打死，就是父亲母亲的真枪从枕头底下把它掏出来了吗？你不懂属灵道理还好，当你懂了属灵的道理，那玩起来真枪真刀那可是伤人的。所以同样的道理，所以圣经上有话说，人若不是看顾亲戚，就是背了真道，还比不信的还不好。神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是同样的，这样会有意无意的对别人的伤害，你不懂道理似乎还会小一些，你懂了道理去伤害，那可能会更大。所以为什么教会中常常同工啊，一起工作的会变成同工，攻击的工，就这个道理。小孩玩真枪嘛，乱来一气嘛，就把自己同道给打死了。上周是希伯来书主日学的开始，我对大家说，希伯来书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如果你读旧约是困难的，那么我先劝你先读希伯来书。这卷书会告诉你，旧约的律法是一个路标，指向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你如果今天能够读通了希伯来书，那新旧约之间的关系你都明白了，一目了然了。从此你再回过头去读旧约，就不再那么费劲了。那时候你的灵开了，你的眼睛亮了。但是这卷书弄不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你对我错的论辩。不少的教会就是因为引用希伯来书不同的论断，结果彼此分裂。特别是在神的恩典和人的责任这两者的张力上，我们今天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平衡点呢？我们不能抽象的只是从神学的某些预设的观念入手，不要只是从一些绝对的假设性的例子彼此论辩， 既然圣经中强调神自己的恩典，同时也强调人的责任，那么我们愿不愿意带着一个敬畏和敬虔的心来读这卷书呢？我们能不能首先看到神对我这个人，而不是对别人在讲说什么呢？这就是我们里面的态度。神两边都强调，我两边都要好好的去把握。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被怎样被论断，你们用怎么的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你们。耶稣说，一个喜欢论断人的人，他自己不仅会招来许多别人的批评论断，其次神是按照你明白的来审判你，你用什么样的量器量别人的对错好坏，神也会用同样的量器来量你。所以有一天我都不知道，倘若有一天约伯的那三位朋友也遭到了某一些的苦难，神会用怎样的量器来量他们呢？耶稣不是说你应该温和的对待人，好使得别人也同样温和的对待你，而是告诫我们必须弃绝论断，免得我们被神定罪。所以圣经非常的清楚，圣经非常的清楚说，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什么叫做用什么样的量器量人，也必用什么样的量器量你们呢？耶稣的意思是要我们在看到别人不足和过失的时候，能够祈求神对我们的怜悯，因为我们也常常或者不久也会落在与别人相同的可怜的光景中。举例说，如果我们面对一个撒谎者，如果我们只是用上帝的公义来度量他，定他的罪，那这样的度量也一样会回头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神的圣灵，甚至是我们里面的良心，也会同时在问我们，我们自己遇事又有多少的诚实呢？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有不足和过失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不是窃窃自喜，不是伸出指头来说东道西，而是警醒自省自己有没有同样得罪上帝的地方。如果有，就要先求神的赦免，先悔改在上帝的面前，这样你我里面就被洁净了。这样我们再去对别人的难处的时候，你里面的心态，你的做法就会截然的不同。当你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首先告诉别人你也曾经软弱，这样你就会远离论断的试探，而且可以成为别人在不足和过失的帮助和陪伴。这样的时候，别人会认你是他真实的朋友，而且对你有安全感。 OK， 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如果别人是手插着腰，觉得你根本没有办法有这样，你不是真正的一个朋友，只是来告诉教导他好像你是完全圣洁的一样，那个时候你就达不到任何帮助的效果。同样，倘若我们把公义的标准运用到犯奸淫的人身上去定别人的罪，那我们面对耶稣的告诫说，你们听见有人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心里，这人的心里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们在定那犯奸淫的罪，当我们面对耶稣这个教导的时候，我们又如何来回应上帝呢？神一样的知道我这个人的眼目也曾经或者正在犯奸淫。我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神的教会，神的儿女不要抵挡斥责任何的罪恶，对任何的不义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有一次我看宋长杰他写的，他年老，他最后的几年写的一本书叫《隐藏的玛拿》，他在回想自己整个侍奉上帝的过程。有一天我看到他书中写了这样一个自省，他说，上帝啊，我是谁啊？我能为自己看为自己是神所用的批评的器皿吗？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上帝使用的批评人的器皿。哎，宋长杰真的，他在讲说的时候，很多传道人看到他都怕了。 那个时候似乎他里面有一个质疑，觉得是被上帝所用的批评的器皿。但是他有一天在上帝的面前，他有这样的自省，他说我是谁呢？我能够自认为是上帝所批评的器皿吗？保罗在罗马书这样提醒说，你这个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情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情上定了自己的罪。哦，原来不得了啊！当我们去论断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在同样的事情上定了自己的罪。因你这个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因为神看你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保罗说，我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耶稣在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排除在需要上帝的怜悯之外。如果神要按照我们所行所言来待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能够站立得住，因为昨天的晚上我们就可能做错过事，今天的早晨我们就可能说错过话，明天我们还可能会一样会有犯错的想法。神的怜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那是恩典。不是上帝没有看见，不是神马马虎虎良莠不分，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神先一步责罚了，击打了，替我们的过犯死去了。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到自己的缺点和悖逆，我们就不能不为自己已经经历到上帝的怜悯，经历到悔改之后神赦免的轻省而由衷的感恩啊！这样我们也就容易，比较容易的远离论断的灵和道德的冷淡，并对不足和过失的人及时的伸出援手。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我们真的常常只看见别人眼中很细小的刺，我们的眼力那个时候看别人的眼力很好，哇，你里面有一根刺，那个时候我们也真的非常眼力好，但是我们却想不到自己眼中已经有梁木了。圣经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大家记得大卫的故事吧？拿单对大卫说，大卫啊，有一个妇人，他家里牛羊成群，来了一个朋友，他要宰杀一头羊羔，他舍不得，看到邻居他家里唯有一只羊羔，当宠物所饲养的羊羔，他把抢夺来宰杀了请他的朋友客。当这个例子告诉大卫的时候，他太丑恶了，杀，君王一句话就要杀啊。上帝怎么说？接着拿单怎么说？你就是那人。当我们自以为意、自以为是论断别人的时候，神的灵其实也常常的对我们说，你就是那个人。盼望这句话常常在我们耳边能够冥想。幽默的上帝有时会让我们看到那个被我们所论断的人其实比我们有益。当我读创世纪的时候，每一次读到犹大和他玛的故事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种提醒：犹大，神所高抹的，他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娶了他玛，结果他大儿子不被上帝看中，里面作恶死了。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二儿子继承大儿子，二儿子要娶这个媳妇，二儿子作恶，不愿意继承哥哥的那一份财产，我白做了，都在哥哥的名下，我不跟他发生关系。虽然结婚，不跟他那个，上帝看到里面的恶心，让他死了。按照摩西的律法，第三个儿子长大以后，仍然要娶这个大媳妇为妻。这个时候，犹大说 ：“OK， 现在还小，等他长大以后再娶你。”那个时候，一个寡妇是何等的地位悲惨啊！他玛就被从此被人冷落了。孩子慢慢长大，大卫早就食言了，再也不记得这件事情了。他玛做了一些手段，骗取了大这个犹大， 有一天，犹大在路上碰到个妓女，结果就跟她发生了关系。这个女人需要东西，什么是当头作为抵押？犹大就把她随身物就给她了。但是当她想把去前去赎回她随身所带的东西的时候，她说：“我们那个地方没有妓女。”不了多久，这个大媳妇，待嫁的大媳妇，这个被人看为不起眼的寡妇怀孕了。犹大说：“杀，灭我的家门的名誉。” OK， 那个时候，这个人被带到犹大面前的，拿出了当年跟他发生关系的祭物的时候，犹大说了一句话：“你比我有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议论人的时候，神有没有让你看到你议论的那个对象比你有益呢？为什么要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耶稣说：“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嘛，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耶稣的话还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耶稣是在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在论断，从来没有人有论断别人的权利，因为公义的神，他有审判，审判在神。我们千万不要替天行道。我们都看《水浒传》出来的，我们多少里面的心也会有替天行道的想法，但是神说：“你没有替天行道的权利，你没有去论断别人的权利。”20年前，我在一个讲台语的教会华语堂里，慢慢的开始了有一个大陆弟兄姐妹为主体的小组，当时受到了很大的难处。我为小组起名是华夏小组，但因为这两个字太过敏感，一直不被教会所接纳，我的心里非常的不平。20年前，蛮多的张力在那里，有政治的张力在那里。有一天，我的电话中愤愤不平的与一位牧师来分享，这时这位牧师就叫我读了圣经中保罗的一段话。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每一个字对我来说都放大的。那一天我跪在上帝的面前，真的，这位牧师跟我讲的时候，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我已经脸烧到我的耳朵后根了，整个的脸都烧起来。神在对我说什么？不要论断，到时候神会造出一切的隐情和人心中的意念，因为到时候天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审判。神在那个时候，我非常容易已经进入试探论断的那个批评的时候，神借着这段话叫我 stop， 回头，让我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静心的服侍。当初受到很大的委屈，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段话挽救了我。多少年之后，当我们在那个接着教会的时候，那些批评我的人成为了我的朋友。我们为什么不能论断人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很难了解一个事实全部的真相，所以我们就不能妄加评判，任意的定罪。当我们还未清楚了解情况之前，我们可以带着一个关怀和怜悯保持缄默。缄默或许没有什么眼见的作为，但至少不会加添别人已经有的苦难。我们要记得上帝的教导，一起来，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神在说什么？多少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木桶，但是木桶真正的容量不是在木桶的本身，而是在看你的破口在哪里。多少的时候我们在主日的崇拜中，我们得到了上帝很多的话，在许多特会中我们被神的恩膏所充满，但是当我们的口口无遮拦的时候，开始进入批评论断的时候，我们的洞可能就在这个器皿的底下。很多人生命为什么长不大？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的嘴上。所以我要让弟兄姐妹记得，我们的口就像中国文字所写的是个方块，那是一个洞。那什么是我们眼中的梁木呢？耶稣比喻中的梁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这个梁木不是说我们当下的问题要比别人多，所以我眼中刺别人，我眼中是梁木，别人是刺，而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我们论断的本身就会成为我们眼中的梁木。所以当我们弃绝论断的时候，神才会安全地使用我们作为他话语的出口，甚至来做他批评的器皿，成全圣徒，建造教会。就是那个时候神可以安全地使用你，帮助教会，帮助所需要帮助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最后再一次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我们一同来读耶稣的教导，最后一次来。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子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睛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在2000年前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的光景，看到我们里面的破败，看到我们里面的旨意，看到我们里面的假冒为善。主啊，赦免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更新，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有个悔改，因为耶稣你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主啊，你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外面的西装革履那是假的，脱掉那第二层的那些东西，也因着你的宝血我们洗净了。我们可以站在这样的地位上说，主啊，你已经看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主啊，从此以后活在我里面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你耶稣基督，因为你活在我们的里面，我可以改变。谢谢主，愿主这些话深藏在我们心中，愿我们的教会也因此蒙福。求主恩待，听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